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这个约伯记第十八章。这个约伯记第十八章也不长，那么这个苏亚人比勒达的回答，那么我发现他也是动了气，解读了约伯的话，而且他把对约伯话的解读当作一个基础，然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对约伯下一些评论。那么我再说这个，可能有很多的人会运用约伯记第十八章里面这个比勒达，苏亚人比勒达所讲的话，但是我希望可以引用，而且他讲的这些话在一般世人的眼中，不信耶稣人也是这样讲。那么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这是神，这个是神启示这个比勒达这样说，这个话就是神的话，这个话就是真理，我们不要这样想。这是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很清楚可以看见，这是比勒达在他以为解读约伯讲了那么多的话啊，是什么呢？是讲他们是什么呢？讲他们是畜生。在约伯的眼中呢，看比勒达他们呢，这个算作误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今天在读十八章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很难。当别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为了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他为了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什么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他所讲的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因为他所讲的可能跟我们想的刚好是相反，那我们就解读什么？我们就解读他跟我们作对，我们就解读他怎么样呢？他就是说我们笨，这个我们就解读什么呢？他就说我们错，我们就解读什么呢？我们就解读说这个人看不起我们啊，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就会吃这样的亏。什么叫常常吃这样亏？其实我没有一点意思要说你对还是错，我讲很多的话只是把我现阶段就算是不成熟不完全，但是是比较真实的领受也好，真实对这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也好，告诉你的时候，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只不过大家一个很真诚的分享，交通弟兄姊妹的中间，我把我真正的感受，真正的以为，我在说我的以为不一定完全对，但是这真是我的以为，这也正是我的一个善意。当我把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就以为说，哦，这个王某人跟我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想法刚好跟他相反啊。哎，这个王某人有一点说我错，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那么的肯定，那他对了，那不是他对，不就是我错吗？当我在读这张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些过去的经历，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这样，别人在讲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讲话一种解读啊，是这样。那么这个苏亚人，这个苏亚人比勒达呢，我觉得他的里面有一种不服气，他里面有一种不爽，他里面有一种被污蔑，他里面有一种被轻视，它里面有一种愤慨，那个愤慨是什么呢？那个愤慨到底是真正约伯这样看他呢，还是他把约伯讲的话解释成这个样子，以为是这个样子，结果他自己生气呢？这是我今天第一个非常重点的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在我们生活周围，就是现在在我们生活周围，不管是我们的亲人，不管是我们的配偶，不管是我们的同工，其实我们在那边生气，是生气什么呢？并不代表别人就是这样说我们。今天我们在那边生气，是什么呢？是我们把别人讲的话想成以为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结果我们生气，花得着吗？别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要说你是畜生，别人也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要说你是这个，看为你算作这个是污秽。我在读约伯的话里面，没有一点点感觉约伯在骂他们是畜生，或者看他们是污秽。约伯只是讲一个事实，你们不要老气横秋的来教训我，讲这么多，你们知道的我也知道，我知道的不比你们少，我懂的不比你们少。这是约伯非常清楚传递的一个信息。 难道有一个人觉得说，我懂得不比你少，我明白的也不比你少，你们还算是智慧人吗？就把约伯这样的一种讲话解释成好像看不起他们，看他们像是这个畜生，好像是有一点看不起他们，把他们看作是误会。今天很多的时候，所以我就想起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有一句这样的俚语，不是真理哈，但中国人这样讲，这叫什么呢？这叫庸人自扰。什么叫庸人自扰呢？庸人自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自己解释自己生气，就这意思嘛。那别人是不是这样呢？根本不一定。但是呢，因为自己想成是别人这样说，我在那边生气，哎。我们跟家人相处是这样吗？我们跟同事相处是这样吗？我们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相处，常常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因为别人讲了一句话不满我们的意，因为别人讲了一句话跟我们想的刚好是这个不相同，或者是相反，我们就把人家想成是这样说我那样说我，然后在那边生气，有没有？假如有的话，约伯记里面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写照，就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反省。为什么本来是朋友的搞到现在变成仇人呢？啊，为什么是亲人的搞到最后要变成是路人呢？啊，为什么最亲密的夫妻的关系搞到最后要这个兵戎相见呢？为什么呢？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我们自己把别人做的事、别人讲的话解读成是这样伤害我，所以我不甘心被人家伤害，然后怎么样呢？就讲了很多看起来是很冷静很理性，其实是蛮情绪的，是不是啊？就是把我们对一个人的不满，就像这个苏亚人这个比勒达对约伯讲话的解读，他很生气以后怎么样呢？就把约伯套在一个什么？就把约伯套在第五节开头的一句话，恶人，就把约伯定位在你是恶人。这个比勒达把约伯定位在恶人，跟他自己感觉约伯把他定位是畜生，是看作污秽，你说哪一个是事实啊？他把约伯讲成是恶人，把约伯所遭遇的一切套在恶人会遭遇的一切事情的里面，这是约伯这个是这个苏亚人比勒达真正心里面想的了。所以你看，一个是解读别人的话，一个是他心里面真是这样想约伯。你说这样的对话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假如我一个旁观者，我在听他们的对话的时候，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有的时候是第三者，旁观者在听他们。今天我虽然是在读圣经，但是我有一种心态，还是我是旁观者，我在听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今天当我们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也都解读，是吧？我们解读约伯回答的话，是我们第三者的这个解读。然后呢，比勒达的这个讲话，我也有一种解读。然后我就做上帝，我就评判他们两个哪个对哪个错。结果又把我的观感又讲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那本来是双边关系，现在是三边关系了，哇，更复杂了，是不是啊？今天教堂里面人那么多，是不是啊？本来是两个人问题，到后来牵扯三个人问题，三个人背后又有两个朋友、三个同工，结果就变成十几个人的问题，搞得这个像浆糊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思想，比勒达在这个地方，他对约伯的讲的话的解读，到底离不离谱？而他又把约伯，因为他生气了。他觉得约伯说他是畜生，所以他生气了，他就把约伯定位在约伯是恶人，他定位约伯是恶人，这又正确吗？所以慢慢慢慢，我在读这个第十八章的时候，关于这个比勒达 讲的话，恶人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讲的话都对。这个话怎么样呢？社会经验也好，他自己的观察也好，可能都对，但是呢都不完全对，因为有恶人也不像他这样。就他假如他讲的恶人这样成立的话呢，不是恶人好人结果也是这样。哪一个人不是到最后死的时候连根被拔起呢？今天多少的好人他过世以后谁又记得他呢？这跟恶人好人没有关系，这就是一个人一个罪人的什么恶人好人是人在那边设标准。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跟年轻人他们问我，哎呀这个罪的大小啊什么很多问题的时候，我真的里面有个感触。今天怎么呢？今天人有好人有坏人讲了一大堆，我说真的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是什么呢？好人也是罪人，坏人也是罪人，顶多是分他是好罪人他是坏罪人，是吧？他是大罪人他是小罪人，大家都是一样，五十步笑一百，一百步笑五十步，五十步笑一百步，这个意义是不大的。今天这个比勒达还是个智慧人，他把恶人写成这样，当我们把这一句话讲成好人有没有遭遇到像他口里的恶人所遭遇的，好人会不会遭遇？你们讲给我听，你们好去读，好人会不会遭遇恶人同样遭遇的事？好人的亮光就不熄灭。今天多少个好人大家知都知道吗？什么叫做无名英雄啊？无名英雄就是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讲的每一点恶人遭遇的，我要问的是好人是不是这样遭遇，所以他讲这个话等于没有讲。因为站在人的角度讲任何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哎呀，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很可惜什么呢？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当我这一次再来读约伯记的时候，好像我心里面被开启的一个，我生命里面被开启的一扇窗是什么呢？不在于讲到约伯所遭受的苦难，我在这边乃是看到是什么呢？人遭遇到一些事情以后他就会开口，开口以后别人都会对他开口说的话会有意见，有了意见以后怎么样呢？一个人在遇到有困难里面的人听到别人对他话的意见，他又有意见啊，是不是啊？然后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从本来是一个痛苦的这个哀恨的内容，以后就变成理性是非的辩论，到最后变成情绪性言语彼此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落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你是怎么看你先生的？你是怎么看你妻子的？你是怎么听你父母亲对你讲的话？你是怎么听你儿女对你讲的话？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耳朵在听别人讲的话？我们马上做出了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又引起别人的反应，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讲到最后，谁都不是好人，谁都不是，谁都变成是恶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想想，你真的把比勒达讲的话，从前我在读的时候觉得，哦，这是圣经，是不是？哇，圣经都是神的话，是不是？哎，我要告诉你，这边不是神的话，这边是比勒达所说的情绪性的话。我们就算要引用比勒达讲的话的话，我们也很小心。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神圣灵借着比勒达讲过的话对我有什么提醒的话呢，那么比勒达讲的话又成为神借着比勒达讲的话来向我说话的时候，那一个威力就在我生命里面产生果效。今天我们不要把记在圣经里面人讲的话当作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能够忘记记载在圣经里面人讲的话，上帝可以借着人讲的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显明我们现在的光景。假如有一个人真的做了些恶事，结果怎么样呢？读这个约伯记十八章的时候，读到恶人怎么样怎么样呢，突然神向他说话，你看你要遭遇这样的结果吗？结果怎么样呢？他心里面受到警戒了，怎么样？他就远离恶事了。这就是神借着比勒达情绪性发言 虽然对约伯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对一个真正读圣经却是没有远离恶事的我们，我们在读的时候，神借着比勒达讲过了这一段情绪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有可能吗？大有可能。不然把他们这样的对话写在圣经里面干嘛？弟兄姊妹，这是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第十八章，约伯的话被人家解读。那么今天有很多有点城府的人啊，有点心机的人啊，有一点爱面子的人啊，是吧？多说人家是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是吧？等到我们也学了个非常老油条的想法，怎么样呢？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嘴巴们没有说出来，心里面在嘀咕，你说不说，在神眼中都已经说了。假如这是一个人生命必须要有的过程的话，我就要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一个思想，你真正有什么听到了什么话，你忍不住你说，你说了以后圣灵会来纠正你，你不要很世俗的很老油条的，对不对？在那个以为怎么样呢？我告诉你，心里面真有意见，你只当着人面不说，你背后一定说的。今天有多少人在我们的面前背后说别人应该在当面说给他听的话不说，为什么呢？他以为他人生阅历丰富，当面说了会得罪人，但是我真是要在背后让大家都知道他讲的是错的。上帝都知道，假如我们在言语上没有办法受着生命的管束的话，我们在言语上不因为我们开口说了这种情绪性的话被圣灵来光照责备的话，我们用遮盖的用其他技巧性的方式，结果到最后还是说出了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情绪性的反应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学会勒住舌头生命的功课。这个过程你是必须要做的，这个过程是必须要走的，除非你在勒住舌头的这个功课你已经学会了，不然的话呢，你不可能用一种所谓老练的一种城府的用技术性的问题来回避勒住舌头这一个生命的功课。今天又说我们以为我这样技术的一讲了怎么样，转了个弯了，我就学会了勒住舌头生命的功课，我就知道我讲的话，我的反应，我的解读到底是怎么样。今天有多少人不愿意再勒住舌头，或者自己不随便的能够有一些对别人讲话很轻易的有一些解读的这一个关卡一直过不去过不去过不去，就是别人讲的话只要和他的意那就差不多，只要不和他的意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了怎么样呢？他永远过不去，他永远过不去，不是当面过不去，他是在背后更加过不去。这样的人更可怜，去见主面的时候，因为在背后的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的，等到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而我们又没有悔改，主把我们在背后对别人解读，而且在神面前在神光明的里面我们的解读是错的，一幕一幕的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向我们的主交代？我弟兄姊妹们，真的宁愿我们当着别人的面让真的很清楚知道说我们解读别人的话错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人家提醒，我们愿意再用一点心思，再用一些属灵里面的敏锐度跟这个属灵的触感去接触一下别人讲这句话真正的灵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就落在没完没了的争辩，公开的争辩，背地的批评的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